非常欢迎大家继续的留下来。我们准备开始第二场的聚会。我们开始之前，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六节、四十五节开始。我们从四十五节开始念到五十三节。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那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主题是定义要杀害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拉撒路复活以后，复活之后发生的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福音真的不仅对于信的人来说是拯救，但是对于不信的人来说，那意味着是审判。所以我们虽然传讲神的福音的信息，传讲真理，但是怎么都会分出两种的情况，一种是相信的人，一种是不信的人，他们继续不信。好的，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来唱第二十二首。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三节。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之前，上十字架之前，就是我们下午所听到的他所行的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把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在坟墓中四天的拉撒路，已经开始腐烂发臭的拉撒路，凭着他一句话就活活的把他从坟墓当中拯救出来。对，这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听的这段美好的真理。我们看到有的人，他们因着这神迹，看见这样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也有的人，他们不仅不信，他们还要跑到主耶稣最大的仇敌法利赛人那里去。所以我们特别的求神怜悯，让我们中间不要有这样的人出现，让我们不要成为像这样的人，看见了那么大的神迹，他们还是定义的要杀害耶稣基督，要与耶稣基督的仇敌为伍。所以这是最后一次，他们真的下定决心要除灭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因为他犯了任何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求神特别的怜悯，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好，我们还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圣灵的帮助。第四十六节我们开始。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所以即便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亲眼目睹了拉撒路真的从坟墓当中活活的出来，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任何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能够否认，但是依然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局。所以之前四十五节就是说，有许多人信了耶稣，他们因此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但是也有人第四十六节去见了法利赛人，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依然去见耶稣最大的仇敌，在地上当时就是法利赛人和那些祭司长， 教会的那些宗教领袖，大部分的宗教领袖。四十七节我们来看，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公会是犹太教最高的权力机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则是宗教领袖，掌管着整个犹太教会的运作。当他们得知耶稣所行的神迹，尤其是这一个如此大的神迹，他们就聚集在公会里面。他们首先所承认说，这人行了好些神迹，就行了许多的神迹。可以得知他们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不止一个。即使再怎么来污蔑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如今他们不得不一致的来承认，这人的确行了许多的神迹，不是一件两件，是许许多多的。所以按理说，这应当是让全公会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深深的认识到，主耶稣的的确确的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他所行的神迹足以印证他在之前那几章经文，他不断的在宣告自己，我就是从神所差来的基督，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我与父原为一，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这是他公开的在法利赛人当中，在这些犹太人当中所宣讲的真理等等，还有许许多多的。正如这些宗教领袖犹太人的这些官长们，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曾经对耶稣的认识在约翰福音三章的二节里面，尼哥底母经文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是大部分的人，这些人法利赛人还是拒绝接受这样非常直白的真理，所以主说他们是瞎眼的瞎子，一点也不为过。好，这些人说什么话？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什么？他们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我们要怎么行？我们要赶紧的行动起来，不能够再继续的任由这个人在百姓当中行走往来，继续的用神迹，用各样的神迹和讲道来辱没人心。他们真实的意图是，我们要怎么办他呢？我们要怎么来阻挡他在犹太人当中的影响力呢？这是他们一直以来在商讨的，就是如何在不得罪百姓的前提下，如何在不得罪这些犹太人的百姓他们的前提下来除灭耶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就是人心的完全的堕落和邪恶。我们看到人心是何等的邪恶，如果不是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来信靠来相信耶稣基督。即便是他们一百个认同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神所差来的基督，但是若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认知，那么也是不可能真的相信，他们也是信不了。犹太人见证了神很多的神迹，神的荣耀见证了死人复活的神迹，所以按照他们里面的那颗天然的心，他们只会抵挡拒绝真理。所以在地狱中的财主和亚伯拉罕对话的那段经文当中，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真理。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十六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当那个财主死后的下一秒死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他说他看见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 他们也是不齐全，所以我真的非常稀奇今天能够继续的在神的真理当中，神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还能够留在这里，这是神的作为，我们只能够感谢神，只能够赞美他的作为，尤其是我们中间经历了神拯救的人，你们就是神的荣耀，是神亲自的将你从死亡的坟墓中复活过来，曾经你们的灵魂是像拉萨路一样，是腐烂的，是发臭的尸体，就像他那死了埋在坟墓中四天的尸体那样腐烂发臭，完全与属灵的事情隔绝，行事为人完全的随从今世的风俗，如今神将你从死里复活，开始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来向神祷告，渴望能够致死里面一切的罪，渴望能够行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真正蒙神拯救的人他们内心的光景。那么这难道不是神在人内心的作为吗？按照我们的天然的心，我们堕落的心，我们是不可能来追寻圣洁，难道不是神的荣耀吗？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每一个听到真理的，每一个在神会中的人，你们听了我们所传的真理，你们也见证了神在我们中间所施行的拯救是何等的感，是何等的感想。我们曾经我们也去做过见证，我们也受过很多人，我们也出来见证过神的拯救，这样的神迹不比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更奇妙吗？一点不比拉萨路从死里复活逊色，灵魂的重生远远超过肉体的复活，让一个罪人重生得救乃是世上最大的神迹，胜过神所创造的整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假如神真的开了你属灵的眼睛，你就会看见这样的拯救，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所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这救恩的宝贵是整个世界都换不来的。神创造这个世界，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他看的是一切甚好，是完全无罪的，是圣洁的，但是远远不如神子道成肉身亲自的担当了所有信他之人的罪所付出的代价，因为他可以一句话就创造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大到恒星，小到我们看不见的细菌。但是在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灵里面已经完全死亡的人，完全与神隔绝的，已经死透的罪人，他要做什么？他却要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要从婴孩开始，生在律法之下，要忍受罪的试探，然后替我们承受亏欠神的一切的罪债。他是那样完全的圣洁无罪的神子，他是造物主，他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居然要以人子的身份，就是要以我们这样的身份，人的身份来交在完全堕落邪恶的他所造的人手中，受造物的手中，那些本该承受神公义愤怒的人的手中，反而受这些如蛆如虫般的人的百般的羞辱。真的，人算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人不及虚空，乃为虚无。所以他要以人子的身份来承受百般的羞辱和逼迫鞭打，最后被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下午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流出宝血。所以当神将所有他所拣选的人的罪转移完全的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父神完全离弃，承受那地狱般的刑罚，他白白的舍了他自己，成为了许多人的赎价，叫凡信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假如你重生得救的经历是真实的，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那么在你身上所完成的拯救是神最大的神迹，绝对不容轻视，是值得全世界的人来看的。 这就是神的荣耀。神地上的教会当中，不管传道人怎么来忠实的来传讲福音，那么必定会有一群人会相信耶稣基督，也有一群人继续的与神为敌，将神对他们的忍耐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会继续的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硬着心不信。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是可受可诅的。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作者所记录的两句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结局。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真理是什么？相信神迹不能够拯救人的灵魂，没有人的得救是因为相信神迹而信了耶稣基督，这是而得救，这是在历史上反复得到印证的真理。摩西在埃及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一个比一个大。当摩西怎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接着他行了十个神迹，法老的心一次比一次更加的干硬。不管主耶稣在世上行了多少的神迹，也都被这些故意不信的人毁谤和污蔑。最后即便承认他所行的神迹，他们承认这人行了好些神迹，反而更加坚固了他们要除灭耶稣的阴谋。所以一个人你不可能说他眼睛看见了异象，或者说他得到了身体的医治，神的医治，或者神使他脱离了患难，他相信神所行的神迹，他就能够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他对这本圣经笃信不疑。可能他真的很确信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的话语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他的人生也因此出现了很多的转变。他真的放弃了曾经许多外在的罪，很多的坏习惯，包括恶毒的言语，但是这都拯救不了他的灵魂。不得不说，神的律法可能他都在努力的在遵循，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被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他真的帮助很多人，可能他帮助过很多人，他决心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他这样行一点也拯救不了他的灵魂，因为他信的是神在他身上的改变，他相信神迹，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的行为，他唯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相信行神迹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基督真的行了很多神迹，那我们不要稀奇，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我们每次都在听耶稣所行的神迹，那么多的神迹，让我们来思考他自己的话语，他在我们中间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同样的在你的身上，我相信他也行了很多神迹，这是真的。我们也承认他对我们的祝福真的非常多，在我们人心的诡诈绝对不会因此就信靠来顺服他，完全的谦卑俯伏在他的脚前。我们很享受神的祝福，我们感觉这很好，我们感觉我们满足我们自己可以拥有一个信仰，这真的非常的解压。神的话语确实的很安慰人的心，就像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他们很享受神的每一天的供应，每一天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从别的地方打肉供应给他们，把飞禽吹过来让他们能够吃到肉，他们很享受神迹的供应，云柱火柱的带领，他们口里也称颂神，但是他们内心，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内心却是拜了各样的偶像，他们在试探神，甚至时时的抱怨神。40年的时间， 就是不肯完全的相信神。最后大部分人都倒闭在旷野，倒闭在神的愤怒之下，没有进入迦南地。神在我们中间真的行了那么多神迹，拯救了那么多的灵魂，兴起了福音书籍的事工。真的，我们那些书籍我们想都想不到，那样的书籍竟然能够神把它兴起来，让我们能够得到，能够来读。他也同样的兴起了传道人来传福音，神也兴起了很多弟兄。从一开始我们祷告求神来兴起弟兄，神就赐给我们弟兄，神也训练他们来传福音。但是你却说我当怎么办，我要怎么来对待福音？这么多年来你是怎么对待福音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你还在犹豫不定，你还在拒绝，你在抵挡神的受膏者，你和法利赛人一样在拒绝他的拯救，不然你到如今还不信，怎么还不信？你在继续的单言不信，你离灭亡更进一步了。你继续的单言不信，你离谋杀耶稣基督更进一步了，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假如你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就是在相信魔鬼的谎言，保持现状，继续在窄门外徘徊。你在等待适合的时间进入，其实你的内心是在拒绝基督。为什么？因为福音对于每一个人来都是当下的呼召，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你要来相信他。福音不可能呼召你将来会得救，他不可能让你将来去得救，去信靠他，去寻求神，都是在当下现在相信的时候求告他，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拯救的时候。但是你既没有离开有形的教会，你也没有进入属灵的教会，你可能还在有形的教会里面，但是你也没有进入真正属灵的教会。你以为这样很安全，其实你是最危险的。我对这样的人是最担心的，因为主耶稣说过，在启示录的三章的十五节里面，主耶稣复活的主是这样启示给我们，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教会中的来到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你也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思考自己这句话，这些人所说的，这人行了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他们是在试探耶稣，他们在试探他，试探神，竟然不惧怕这位行了许多神迹的人，他们还在思考着我们怎么来办他，怎么来处理他，怎么来除灭他。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他在世上三十三年时间，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他在施行，他都是行善，周游四方行善事，医治各样的病，帮助别人，也没有攻击过任何一个敌对他的人。虽然这些人在敌对他，每次试探他，他从来没有当场去以牙还牙来审判他们。法利赛人曾经无数次挑战他，羞辱他，逼迫他，污蔑他，他还是那样的怜悯，还是那样的充满着柔和，只是责备他们不幸干预忧愁，让他感到如此的忧愁。他并没有以牙还牙，甚至他要躲避他们对他的攻击，他一次一次的避开他们。所以这些人，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太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是因为自愿顺服神的旨意，他在限制他的全能。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他不是真的不能下来，他在限制他的神性的全能，他忍耐他们的悖逆，为要应验先知对神羔羊的预言，因为他是神的羔羊。他第一次来到世界的目的，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就是背负每一个信他之人的罪，是为了要除去人的罪，是要拯救罪人。他第一次来 让我们不要无视神的恩典，无视神在我们中间行的好些神迹，许许多多的神迹，依旧试探他，硬着心不肯来信靠他，不肯离弃罪归向主，和这些邪恶的宗教领袖一样，将存在的怜悯和他的恩慈忍耐继续当作放纵私欲的机会，以为神拿我们没办法。你看这些人，就是他虽然行了那么多神迹，但他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伤害，因为拿他们没办法，以为神会继续容忍我们的罪，以为神的话语并没有那么的严厉，他没有立刻的来刑罚我们，所以你依然的继续的硬着心思想，就是怎么办，怎么对待这位每周都把福音传给我的主，这位神，除了信他以外，你会想出很多很多对付他的办法，真的，你的脑子里面在想，除了相信他以外，你还在思想许许多多对付他的办法，你就是懒得去寻求他，你就是懒得去求告他，懒得去听他的话，你会继续的将他拒之门外，你会继续的享受他的祝福，却依然的想尽办法在阻挡他进来你里面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所以主耶稣真的行了很多神迹，这告诉我们，你应当来立刻接待他，信靠他，仰望他，因为他就是圣经预言的弥赛亚，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你必须来信他，是神差来的基督。我们应当相信整本的神圣经的话语的的确确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的，因为他行了许多的神迹来印证他所讲的这一那么多的真理，他的神迹就是在印证的，他就是那真理，他就是那唯一的真理，那唯一的生命，那唯一的道路，除非借着耶稣基督，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唯有借着他，你才能够到神那里去，除非耶稣基督复活了你的灵魂，不是你自己的认为坚信，是他真的复活了你的灵魂，否则你必要死在罪中，你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如果连耶稣基督的仇敌，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都相信他所行的神迹，那么谁又能否认，甚至连魔鬼都相信，但是偏偏人不信，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不信，我们认为那只是人编造出来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依然的说，那只不过圣经只不过是人手所写的，是人杜撰的，历史上的确有耶稣这个人，他们承认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他还创建了一个宗教，影响非常的广，但是关于他的神迹的传言都是人们杜撰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人多么的愚蠢。我们去看主耶稣的仇敌，他们相信主耶稣的确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在会堂里面一句话就把一个手枯干的人复原，把大麻风病的人洁净，把瞎子人看见，把瘸子能够走路，瘫痪的立刻就得痊愈，死人都要复活。如果连基督最大的仇敌都相信他所行的神迹，那么你却还不信，那么就证明你比这些杀害基督的犹太人的心更加的干硬和愚昧。真的，整本圣经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去看神的作为，神的仇敌出来见证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最可怕的，他们不但没有来迎接这位神所差来的基督，反而坚定了要杀害他的决心，这是最可怕的，这是人心最险恶的，最诡诈的，这是每一个人的心的诡诈。真的，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人会接受他，我们不可能会来信靠他。第四十八节，这些人继续说，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这是一句充满矛盾的话。那不信的人，他们脑子里所思想的其实 自我相互的冲突，他们的前后都是矛盾的，他们的理论论证他们都是矛盾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思想，若这样由着他，若让耶稣在犹太全地继续的让他行神迹来教导这些犹太人，把真理把传给他们，人人都要来信他，他们真的承认。当然这里所说的人人并不是说所有人，因为他们自己都不信，是许许多多的犹太人。意思就是若这样继续让他周游犹太地全地来公开的行神迹，让他公开的讲道，甚至在圣殿里面他也能讲，所有人都要信他是基督，他们说所有人都要来信他是基督，都要成为他的门徒。这里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在愤怒之下的言语往往会夸大其词，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他们说的所有人其实只是指大部分的犹太人。但是让我们仔细来思考，按照常理来说，若这样由着他用神迹来印证他神所差来的基督，那么我们每一个有理智的人，你的脑子如果是正常的话，难道人人都要信他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难道你不应该来相信他吗？难道你不应该来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基督吗？如果他真的行了那么多的神迹，正如尼哥底母所说的，如果没有神的存在无人能行，难道我们不应该来信他吗？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但我们从后面这句愚昧的言语当中可以明白他们内心的邪恶。他们说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百姓，所以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是很混乱的，对他的话语也是非常混乱的。若这样由着他，人人的确没有理由不来相信他是基督，但是他们对罗马人的担心显然是杞人忧天，他们怎么可能会担心罗马人来抢夺他们？耶稣基督要做犹太人的王，这样的话是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来做犹太人的王，那么祭司长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就会失去对犹太人的管辖，失去所有犹太人对他们的奉献，他们就无法将圣殿当作做买卖的地方来聚敛财物钱财，他们就不能够继续的来侵吞寡妇的财产，他们就要被赶出耶路撒冷撒冷的圣殿。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明说，而是试图以得罪罗马人的政权为借口，假惺惺的说是为了捍卫他们民族的利益，为了这些犹太人的百姓着想。如果耶稣来做犹太人的王，罗马人就会用军队来镇压，会挑起战争，最后使他们失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但是我们想一想，这样的借口是极其荒谬的，为什么说非常的荒诞？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假冒为善，这些人的假冒为善，他们本来就属于罗马人管辖的范围之内，他们本来就要给凯撒纳税纳税，而且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导过他们要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反而教训他们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你们还是要按照你们需要缴纳的税给凯撒纳税，但是神的物归给神。而且他自己也对这些纷争的犹太人说过，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四节里面说过，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你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还有就是在五饼二鱼后面，在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个男人，还不包括 女人和小孩。那个时候在六章十五节里面，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最后他站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我们之前听的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三十六节里面，主耶稣回答比拉多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耶稣基督只是对他们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并没有参与他们在地上的政权和纷争。罗马人也几乎没有干预犹太人内部的宗教事务，犹如犹太人，如果犹太人真的都去相信耶稣的话，都去做他的门徒，罗马人才不会来干涉。因为耶稣基督并没有任何意愿来推翻罗马政权，从来没有教导过他们要对抗政权，对抗掌权者。就连罗马人这个巡抚，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也没有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他自己面前承认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主耶稣在他面前回答了他那个问题，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比拉多并没有定他的罪，反而对这些控告耶稣的犹太人说，比拉多对这些告他的人说，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所以他在反复的问他，他真的很想把主耶稣放了，因为他找不到他身上有任何的罪。就连比拉多这个罗马人，这个罗马的巡抚，这个官长都知道，这些祭司长和这些法利赛人是因为嫉妒耶稣，他是因为嫉妒他才要除灭他的，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没有信仰却没一个有信仰的人却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怎样的敌对真理？所以往往对教会伤害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些教会的领袖，没有经历到神拯救的，没有真实属灵生命的这些人，尤其是教会的领袖，他们不仅自己拒绝真理，而且还阻挡别人来信从真理，他们为了这世上的利益敌对神。最可怕的是这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真正信心的人，如果成为了教会的领袖，那么会是教会最大的灾难。因为他们嫉妒真理，没有得救的人他是记恨真理的，因为真理会让人得到真正的自由，真理会让人真的去信靠耶稣基督，而这些人只是打着宗教的旗帜，披着假冒为善的外衣来笼络人性而已，只是为了谋求这个世界的利益。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人数的增加，他们看重的是多少人来聚会，他们希望跟随他们的人越多越好，他们追求的是地上的教会的扩张规模，所以他们相互的吹捧，并不希望人们真的来跟随耶稣基督，而是来跟随他们自己所发明的那一套信仰。所以他们非常喜欢谈论政治，有的人他们也喜欢谈论世俗上的事情，在讲台上谈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因为这样才能够把人留下来。如果你真的传真理的话，那么他们就害怕这些人离开他的教会，其实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真理，所以跟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被误导的就越来越多。所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所相信的，他们所持守的信仰完全沦为了一次性的信仰。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人去教会，他们只是做一个仪式的敬拜，并没有真实的属灵的生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那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在历史上也证明了犹太人不信耶稣基督的结果，其实才是导致他们被罗马人镇压的根源。在主后的70年，历史记载了整个耶路撒冷都被罗马人屠城，都被他们杀害。他们对主耶稣的不信，才让他们自己高喊着杀害耶稣基督的血归在他们自己的子子孙孙的身上，这是他们自己所高喊的，这才导致了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任凭他们背叛罗马人的政权，导致被屠杀，王国被遣散到世界各地。所以这是非常可悲的，如果他们都来信耶稣，任凭主所行的神迹，凭着主所行的神迹，罗马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其实如果这些人都来跟随主，都来相信他，罗马人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说到底，这些教会的领袖就是以此理由来阻挡人们去跟随耶稣，所以他们给出的理由是非常的虚伪的。其实每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不信他的人，他们的拒绝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都是充满矛盾的。所以你去听这些人为什么，如果他们听的真的是真理，如果他们真的听到了真理，神的话语，他们拒绝，他们不信，那么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是矛盾的。你可能会想象你自己为什么不信，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为什么还不信，你听了那么多关于他的真理，关于他所行的神迹，你的不信只会更加的见证你的愚蠢，你只配的灭亡。你不信的理由没有一个是成立的，就像这些法利赛人给出的那些跛脚的理由是前后相互矛盾的。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害怕这个世界的逼迫，是因为你害怕失去这个世上的利益，你害怕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来过从前你想要过的生活，那没有神的生活。你害怕不能够继续的贪婪这世上的财富，你有的你还要继续的想要更多，害怕你的产业会因为你追求公义圣洁像神那样圣洁而亏损，而蒙受亏损。许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就会失去很多。害怕得罪那些不义的人，你害怕得罪你身边的人，害怕他们的嘲笑，害怕他们的讥诮，你害怕你老板借此来为难你，害怕不能够再与这个世界为友，害怕你不能够再次再掌控自己的人生，害怕失去你那最享受的那个罪，你所隐藏的那些罪。所以你根本不想让神真的来做你的主，真的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主耶稣来是来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先求他的国和先求他的义，国和义，你要先得救，你要先重生得救，要有属灵的生命，其他一切所需用的他都会加给你。所以他也允许凡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的，凡为我的名受逼迫的，没有不在今生不得百倍，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两个允许就足以推翻所有不信耶稣基督的理由。所以你继续的不信，你是在拒绝生命，你是在拒绝永恒的福分，你是在为自己进入那地狱的烈火当中增加筹码，增加那审判的刑罚的筹码。如果你真的是个精明的商人，你就会计算出这是一门空前绝后的好生意、好买卖。我们打了一个双引号，把它形容为一门生意，寻求神，寻求救恩。耶稣基督是值得你哪怕倾家荡产都要去得着的那无价的至宝，圣经告诉我们它是至宝，是无价的，是值得你离弃一切的罪和一切对世界的贪恋去寻求的神的救恩。他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创造万有的神要被神完全的离弃，那怎么能够用我们有限的思维去思想那样的救恩？即使罗马人来抢夺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假如他们真的来相信耶稣基督，难道他们会有任何的损失吗？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他们会有真的有损失吗？这样行大能神迹的人，一句话就可以让疾病，任何的病，不管你得任何的病，糖尿病也好，白血病也好，癌症也好，一句话你就痊愈了。五个饼两条鱼，不管你多么的饥饿，多么的缺乏，主耶稣能够有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五千个男人，甚至死了四天的人都能够把他复活，连风和海都要听他的，整个万有的自然界都要听从他的吩咐，难道还怕罗马人来抢夺他们的土地吗？和人民。所以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所以你不信的理由真的是无稽之谈。想想看，有这样一位大能的主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谁， 如果你真的认识主耶稣是谁，这样一位大能的主，世上有哪一国敢与他们对抗？犹太人不是不知道神在旧约当中对他们的带领，怎样的为他们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怎么样让仇敌在他们面前连心都消化了。耶利哥城的人他们心都消化了，听到以色列人的到来，耶利哥城的城墙在神的大能作为下倾覆了，怎样的击败迦南人，怎样的迫使法老释放他们这些犹太人出埃及，怎样让红海裂开，让约旦河裂开。他们拒绝耶稣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邪恶，是一个人如果拒绝主，拒绝相信主，那是因为他自己内心的邪恶，是因为人的罪，是因为他们不肯来接待这位圣洁的人子，是因为他们完全属灵的黑暗，他们里面的黑暗绝对不可能接受真光，不可能让真理的光来照光照他们，他们的罪恶不愿意显露在公义面前，他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所以寻求的人，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从来都没有一个失败的。我们所传讲了十几年的将近20年的福音，你从来都没有听过哪一次主耶稣失败过。难道你还担心魔鬼会把你再次的夺去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成为他的儿女，难道你还真的怕自己胜不过罪？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比那壮士那魔鬼更加强大的话，你来信靠主耶稣，你成为基督徒，难道害怕继续的会回到这个世界吗？世界还会将你属灵的新生命和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重新的夺了回去吗？你还害怕自己的信仰不能坚持到底吗？你还会害怕别人的看法吗？主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他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拣选的，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儿女，不是凭着你的行为，是凭着他的拣选，那么你绝对不可能失落。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他说必到我这里来，而且你会来寻求他，你必定的会来寻求他，真心的来寻求，绝对不会放弃，不管遇到任何的难阻你绝对不可能放弃。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信靠他，你到他那里去了，他应许是我绝对不会丢弃你，我永远都不会丢弃你。人可以抛弃自己的儿女，有时候人的罪恶，但是神应许我绝对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到我这里来的人。而且他说过，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说过，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都不会。虽然你得救以后直到离世你可能还会犯罪，但是他的应许依然对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奏效，不会因为你将来会犯罪他就丢弃你，他就继续的用地狱来刑罚你，因为他在2000年前他已经就替你完成了所有，替你背负了你所有的罪，以前现在和将来你要犯的罪全部都赦免，全部都承担了。所以只要你相信他，你信他的那一刻，所有的罪全部得到赦免，包括你将来的罪，将来要犯的罪。所以我们的得救，真正的得救是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的。接下来第49节我们来看，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英文是你们完全不知道，英文是你们完全不知道，可能这样好理解一点，你们什么都不知道，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艺术。所以作为犹太人本年的大祭司盖亚法，其实并非是神的拣选，已经完全的偏离了真理，真的犹太人的信仰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真理。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 他自己就成为了永远的大祭司，废掉了地上的祭司的职分和一切献祭的条例。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献祭。所以天主教是最大的异端，他们还在搞献祭搞弥撒。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地上有祭司，地上的祭司。该亚法所说的这句话，其实它的本意是指着地上的犹太民族所说的，他已经定义要杀害耶稣，即便主耶稣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说的整个犹是为了整个犹太人民的利益。这个人必须，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是何等可怕的阴谋。耶稣基督在他们中间行了那么多神迹，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所有带到他面前的病人没有一个他没有医治好，全部医治，把他们完全的痊愈，他们却极力的要除灭他，以为可以消除罗马人对他们的敌意，他认为是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就可以杀害一个善待他们的恩人。所以这是何等的忘恩负义，这里彰显了人那种人心的那种极度自私和邪恶是到了何等的发指的地步。所以人心是何等的诡诈，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有多么的败坏，但是我们真实的内心的败坏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深得多。他所想的这个该亚法所想的是人的利益，他只是在追求人的利益，并非神的利益，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灵魂死在最终之人的特征，这就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的特点。他们为了人的利益，他们只是为了人的利益在做，他们不是为了神的意义。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管他们怎么宣称自己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人，他们可能会说我是为神的荣耀，我们要为荣耀神而活，都是借着宗教来满足自己的益处。他们根本其实不在乎神的旨意，不会真的将人的眼目去指向基督。所以你会去看很少有教会今天坚持每一周会继续的来传福音，因为他们的任性其实很多都是自己的决定，他们只是自己决定要做基督徒，要成为基督徒，要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接下来第51节和52节作为今天的结束，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为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所以圣灵在这里默示这两节经文对该亚法所说的解释性的话语充满了属灵的真理。这里我们看到，不是因为该亚法自己明白救恩的真理，乃是神借着该亚法的恶言预言耶稣基督即将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他不仅要替犹太人当中所有神所拣选的百姓承受罪的刑罚，背负他们一切的罪在十字架上，同时也是为犹太人以外世界各地的外邦人中神所拣选的百姓承受罪的刑罚，就是历世历代从创世到世界的末了，所有神所拣选的儿女，就是真正属灵的教会，不是地上有形的教会，是真正属灵国度的属灵的教会。每一个真正神所拯救的儿女，每一个他用自己宝血所赎买的儿女，都要聚集归一，都要平安的带入神的国。就像神在旧约里面他是怎样借着先知巴兰，邪恶的先知巴兰祝福以色列人一样，这也告诉我们神可以借着恶人所行的恶来成就他的美意。该亚法自私邪恶的言语在神的面前成为了救恩，成为了救恩完成的预言。正如犹大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自己的罪恶出卖了耶稣基督，神却借此来完成了创世之初那伟大的救恩的计划。所以不管罪人怎么来抵挡神，不管人怎么来抵挡神， 世上的君王哪怕是一起起来抵挡神，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行的恶，对神的亵渎和敌对，最终都会被神让万事相互效力，神会把这一切完全的扭转，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当他们在十字架下面耻笑基督的时候，其实他们不知道神所要成就的是何等的美好，他是要拯救所有他所拣选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真理。所以基督徒可以时时的喜乐和平安，不管他们处于怎样的环境之下，都可以安然的躺卧。该亚法作为犹太教的大祭司，他所说的也是属地的事情，他是属世界的事，他所说的神却借此来成就那属天的事。他并不真的明白自己所说的，非常可悲，一个大祭司他对神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不知不觉却成了神的器皿，预言了神将要完成的救恩。所以有的教会他们所传讲的圣经的教义，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传讲信耶稣有永生，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何为真正的相信，真信心得救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什么是重生得救，神所说的重生到底是什么。他们劝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荣耀神的生活，可能他们自己却不明白什么是圣洁的生活，什么是荣耀神的生活。这是地上的教会非常常见的也非常可悲的现实。所以他们教导自己所不明白的神的话语，祈求神真的让我们确实明白我们所领受到的真理。主耶稣基督的死是神救恩计划当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死并非因为自己的罪，因为他是圣洁无罪的，乃是因为他百姓的罪，是因为我们的罪，是承担了所有神属灵国度之人的罪，不论他们出生在哪个角落哪个国家，他们都要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聚集而来。就像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里面所说的，主耶稣他的预言，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从教会开始。最后一节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整个公会在该亚法的非常明确的指示之下都尽力了要杀害耶稣基督。可能除了尼哥底母和约瑟以外，大部分公会的成员都一致通过了这项邪恶的决议。从前他们可能只是商讨旁敷其词，但是想办法，他们从前只是想办法要控告他，想尽办法来驳倒他，妄图阻挡他继续的来传讲那天国的福音。但是今天他们不再隐藏自己的恶念，铁了心的要杀了他，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一个人听见真理后，如果你真的听到了真理，那纯正的福音如果继续的硬着心不肯领受，拒绝相信，那么他的心只会更加的干硬到底，直到完全的弃绝福音。假如他继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无视神在他们中间的作为，不听神的责备的言语，继续来顺服那属世的情欲，随从他自己里面的心，那颗邪恶的心，那么圣灵就已经完全离弃了，结局他就是要杀了耶稣，就像这些人一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要将他彻底除灭，不让真理继续的在他内心回想起来。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听了真理他们忍受不了，他们就离弃了神的道理，神的话语，他们就不来了。这其实杀害的是他们自己的灵魂，他们是在杀害自己的灵魂，并非耶稣基督。虽然他们把主耶稣杀了，但是他们杀的是自己的灵魂，他们弃绝的不是神，是他们自己，要醒在那地狱的烈火当中。因为谁也没有办法除灭真理，谁也没有办法阻挡真理的传扬和继续拯救的工作，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恶人越是敌对真理，逼迫基督徒，教会的历史反复的证明，神的教会就会越发的兴旺，那些殉道者的血 只会成为教会复兴的种子，它会继续的成长壮大，就像面酵一样，在面团里面发酵，会继续的壮大。这就是属灵教会，真正的属灵的教会，正如雅各书八章七节里面所说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世人抵挡真理，不信神，拒绝耶稣基督，逼迫神的教会，就是在用脚踢刺，结果我们都知道那根刺并不会消失，会越发的刺痛。所以让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那样继续的硬着心。当我们真的听到福音，看见神的作为，让我们赶紧的来信靠他，不要再拒绝，不要再等待。你看一下结局，就是这些人商议最后把耶稣基督给杀了。当你真的想要把他杀的时候，杀了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主耶稣他已经完全的把你给弃绝了，圣灵就不再来感动你，他就会让你离弃神的话语，离弃神的教会，让你走那灭亡的道路。求神特别的怜悯。好，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